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政府债券存量破100万亿，中国债务危机正在逼近；第二个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开；第三个是郑丽文访美伊场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5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6月14号是美国总统川普的80岁生日，80大寿。白宫当天在南草坪举办了一场大型的 UFC 格斗赛，整个的比赛耗资超过6000万美元。那么这场活动不仅仅是为川普庆生，也被纳入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现场大概有4000人观看了比赛，参赛选手在一个被称为利爪的特制的笼子里展开对决。那么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波兰总统这个纳弗罗茨基派拉蒙的首席执行官艾里森，这都是川普的好朋友Meta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国务卿卢比奥等内阁成员也出席了这场活动。那除了格斗比赛，现场还安排了军乐队的演出、美军飞行编队的表演，以及持续了大概10分钟的烟花秀。观众还在现场为川普唱生日歌。为了看完整场比赛，川普甚至推迟了前往去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行程。法国方面也相应的调整了一部分的会议安排。不过有媒体拍到川普在比赛期间又睡着了。那么这场盛大的生日庆典也引发了一些议论批评人士认为，在伊朗战争持续、能源价格上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之下，举办如此高调奢华的活动不合时宜。还有人认为把职业格斗赛搬进白宫，削弱了总统府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严肃性和公众形象。德国之声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白宫格斗赛既是一场生日庆典，也是一场政治秀。它展现的不只是川普的个人风格，更反映出美国政治娱乐化趋势正在进一步的加深。白宫也从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政治传播的舞台。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正在面临支持率下滑的压力。CNN 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16% 的美国受众受访者认可在白宫举办格斗赛。那么即便是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也只有 31% 的人表示支持。有 60% 的美国人认为，在白宫安排格斗赛和当前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脱节。NBC 6月14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9%， 在登记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 42%， 跌到了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与此同时， 49% 的登记选民希望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控制国会，44% 的支持者受访者支持这个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这份民调对川普不利，又在他的80大寿当天公布。对川普来说，这场盛大的生日庆典或许他成为流量密码，但是未必会转为政治支持。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安局6月14号宣布正式设立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一个网站，鼓励中国民众主动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相关信息。这意味着继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面向中国招募情报来源之后，台湾也设立了面向中国社会的公开情报收集平台。国安局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承压，政治环境持续高压统治，社会民众的问题不断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主动的接触台湾相关单位，提供各类信息。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的平台，进一步的扩大情报来源和联系渠道。国安局指出，这个网站是根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设立，并且参考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等国的情报机构的运作经验。网站主要是面向中国境内的人士，提供匿名联系和信息传递的渠道。那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网络管控监管，国安局特别强调信息安全和身份保护。网站会根据访问者是否在中国境内提供不同的操作指引，并建议用户采取多项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 VPN 等等，那么避免身份暴露。国安局表示，收到的信息也不会直接采用，而是会经过技术筛选，再由专业的人员进行分析和交叉验证，提高信息的可靠性。目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已经没办法直接访问，但是有一部分用户仍然可以通过 VPN 的方式访问。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国安局这个网站的首页发布了一段这个叫改变的视频，视频描述了中国体制内的人员在调查、撤职和整肃的压力下逐渐的从岗位上消失，它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视频呼吁中国境内外的民众主动提供相关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情报站已经不再局限于专业性的间谍机构，而是逐渐的演变成为覆盖整个网络空间和普通社会成员的一个新型的竞争。第三条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12号在华盛顿举行中文媒体记者会，总结将近两个星期的访美行程。他说，从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到华盛顿，美国各界对他和国民党都非常好奇，充满了兴趣。国民党方面透露，郑丽文这次到美国，在华盛顿见到了9位美国国会议员，并且公开了其中6位的姓名。不过有媒体指出，美国国务院最终取消了和郑丽文各个层级的官员的会面，这意味着郑丽文此次访美没有能够接触到任何美国官方人士，那原本期待的政治意义就没有任何的实现。郑丽文在记者会上强调，国民党主张和中国大陆建立和平关系，展开对话，这并不意味着牺牲台美关系。他说，美国对台湾至关重要，希望美方不要误解国民党立场。那么对于外界质疑他是中共的同路人，郑丽文说，在和美国的议员交流之后，大部分的疑虑已经消除。至于他是否参加2028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他回应说，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呢，郑丽文此次访美的行程在台湾引发了批评。自由时报6月8号发表题为《郑丽文访美行一场空》的社论，批评郑丽文这次访问表面上打着和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替中共传递政治信息，淡化中国威胁，并削弱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架构。社论认为，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后就去美国，客观上扮演了美国中共对美叙事的传递者，试图塑造台湾社会愿意以主权换和平的印象。文章指出，郑丽文表示，如果没有郑习会，那他自己只是个阳春党主席，反映出郑丽文政治影响力需要来自中共的背书。那么针对郑丽文提出把第一岛链转变为和平繁荣之链，社论指出，这种论述掩盖了中国近年来在台海、东海、南海持续扩张军力的现实。第一岛链的本质是周边国家因应中国崛起形成的防御体系，而不是主动的围堵中国的战略安排。社论认为，郑丽文此行既未改变美国既有的印太战略，也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外交突破。 他访美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第四条新闻，大纪元报道，中国政府近年来把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网络空间、基层社区以及矛盾纠纷排查七个领域纳入所谓的维稳维稳框架，那么扩大这个它的治理范围。报道指出，原本属于经济和民生的问题现在纳入了维稳的风险管理，比如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储户、业主或者投资者如果组织维权行动，形成维权群体维权，就会被当地政府视为稳定风险，只要三个人以上维权就被定性为群体事件，不让上访，不能再往上喊冤啊！维权人士认为，原本自己是受害者，却成了维稳对象，受到政府的关注和管控。网络空间成为中共维稳扩大的重点监管领域。中国官方推动所谓的净网行动，严格控制维稳人士通过网络交换信息、联合维权。基层社区同样被纳入维稳体系，不少社会事件最初都是基层矛盾，地方政府提前介入，防止问题扩大。比如说前几天这个重庆发生的虐狗事件啊，那么几百人聚集在虐狗者的楼下，要求警方严惩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但是官方到现场就驱散聚集的市民，那么甚至有30多人被警方带走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把这个一个民老百姓的诉求变成一个维稳事件。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四川成都的秋雨教会6月14号举行礼拜时遭到警方突袭，当天中午50多名警察包围了教会，有多名教徒信徒被带走。教会成员表示，警方先登记现场会有的身份证信息，随后调派大巴和警车把部分信徒带往当地派出所，现场包括两名教会的长老，服侍人员，一些普通的信众，甚至有儿童被带走。有信徒说，当天警方同时出动便衣、民警和特警，其中部分人员携带武器。秋雨教会是成都非官方的家庭教会，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这次不是第一次警方突袭。今年一月，秋雨教会的6名成员被警方拘留，其中包括他的长老李英强。2018年，秋雨教会超过100名成员被拘留，教会牧师王怡后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罪、非法经营罪判了9年徒刑。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山东聊城阳谷县华泰工厂的石蜡料厂6月13号发生爆炸，现场燃起大火，造成3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爆炸现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啊，那么浓烟又是烈火，向高空翻腾。随着多次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说，爆炸发生之后，周边几公里范围停电，空气中弥漫着化工的味道，化学品的味道。附近居民关上门窗。这个阳谷县华泰公司是94年成立，是中国橡胶助燃剂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聊城阳谷县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啊。就在同一天，内蒙古的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有个叫沃尔绒毛产业园，有一座库房发生火灾啊。那么官方通报，起火建筑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建筑物是15000平方米，过火面积达到一半，7400平方米。没有人员伤亡啊。分析指出，化工厂、溶液公司都是火灾高危企业，那本应该就是严防火灾，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工业意外不断的发生啊？不断的发生过各种工业意外， 又是爆炸又是火灾，特别是别的不说，就是六月份过去一个月大规模，一个是苏州六月三号苏州啊，这个株洲有一家化工厂爆炸，造成两人受伤。5月22号，这个大家知道，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82人死亡，128人受伤。5月4号，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37人死亡，61人受伤。今年3月。内蒙有一个叫硝化车间，叫力源科技，内蒙有个力源科技发生爆炸，2人死亡，3人受伤，都是火灾爆炸。第七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欧洲共同庇护制度6月12号生效，这是欧盟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和庇护制度的改革。那新的制度有两大变化，第一，欧盟成员国共同分担庇护的压力。新的规定要求庇护申请仍然由申请人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负责，通常是意大利、希腊等这个边境国家，但是其他成员国必须通过财政支援提供物资或者接受部分申请人作为共同承担的责任，减轻边境国家的压力，这第一。第二，加快边境审查和遣返程序。你没有合法的入境手续的人，到了欧盟边境之后，会接受7天的身份筛查，个人资料统一录入欧盟的数据库，防止申请人在不同的国家重复提出庇护申请。那么对于来自庇护通过率低于20%的国家申请人，以身份不明或者是存在安全疑虑的人士，欧盟会启动最长12个星期的边境快速审查程序。如果申请被拒，直接进入遣返，不能进入欧盟的内部等待处理。那么这项改革其实要追溯到10年前。当年有100多万人进入欧盟申请庇护，其中大部分来自叙利亚等中东战乱地区。那么大量的难民涌入，使欧盟边境国家承受巨大的压力，也加剧了欧盟内部的长期分歧。经过10年的争论和谈判，欧洲议会2024年4月通过了这个项法律，并且设立2年的过渡期。那么最终是今年6月12号全面实施。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担忧，人权观察指出，边境快速审查时间过短，可能会导致符合庇护条件的人会被错误的拒绝。与此同时，大量的申请人被集中安置在边境的设施当中，儿童和家庭可能会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拘留的环境当中。第八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和总务管理局6月12号发布联合公告，把22款餐具产品从联邦政府的采购平台下架，原因是这些产品是由中国供应链生产，却被标示为美国制造，进入了联邦政府的采购体系。根据购买美国货法和贸易协定法，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时必须优先采购美国制造的产品。所谓的美国制造是指产品的绝大部分生产过程在美国境内完成。那么白宫今年5月4号举行的小企业峰会上，纽约州的餐具制造商雪伦尔向川普总统反映，说一些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企业把产品标为美国制造，但实际上在美国进行简单的组装或者是最后的加工，目的就是获得联邦采购的资格。川普随后要求小企业管理局展开调查。小企业管理局6月12号认定有22款餐具产品涉嫌虚假标示产地，决定把这些写着餐具把这部分餐具从采购目录中移除。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介入调查，调查企业是否存在虚假美国制造的声明、虚假陈述啊。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6月14号在伦敦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发表经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进一步的强化日英合作关系。英国首相府表示，未来几年日本企业计划向英国投资180亿英镑，其中90亿英镑用于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房地产领域，另外90英镑投入英国海上风电项目。英国政府预计这些投资会创造几万个就业岗位。在会谈中，高市早苗表示，日英关系已经达到了准同盟国的关系，双方希望进一步的提升合作层级。高市早苗和斯塔莫还互相以名字早苗和基尔相称，展现他们亲密的关系。在经济安全方面，英美联合宣言对经济胁迫以及任意限制出口表达关切，并强调关键矿产的重要性。虽然没有点中国名字，大家都知道讲的是中国。防务合作也是这次会谈的重点，双方同意设立新的双边高级合作机制，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委员会，加强军工领域的合作。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蒙特利尔市警察局局长达格尔6月22号在记者会上说，蒙特利尔市警察局第39分局的16名警员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对黑人和阿拉伯裔的居民实行了种族歧视和仇恨的行为。这16名警员其中两名已经被停职，案件移交给魁北克刑事检控署审查，另外14名警员被调离了原岗位，不得与公众直接接触。调查显示，这些警员只是因为这些当地市民族裔的背景就开罚单。有警员在盘查过程中还把这个被盘查人的辫子剪掉，说是要保存那种脏辫，黑人喜欢梳的脏辫。社区代表指出，脏辫对于非洲裔人士来说有文化和身份认同，那么把别人的脏辫剪掉就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那么这次调查并不是源于外部投诉，而是因为39分局内部的警员无法接受他们同事的行为，向上级举报。那么第39分局负责蒙特利尔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蒙特利尔北部是蒙特利尔移民比率比较高的区域，它有海地啊、阿拉伯啊、非洲啊、拉丁裔的居民。当地社区组织和人权团体一直在批评当地警方过度盘查、种族认定性执法以及警民关系紧张。2008年18岁的洪都拉斯裔的青年叫维拉纽瓦，在39分局停车场被警察开枪击毙，当时就引发了骚乱和抗议活动。那么39分局的监督机制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蒙特利尔市的警察局长达格尔6月12号说，警方必须检查第39分局内部文化是否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39分局的局长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一下就可以了，很容易发现，没有太多。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领导的问题，没有领导的支持，这十几个警员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39分局的局长。第11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大型连锁超市沃尔沃茨6月12号宣布，把部分财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的岗位外包给亚洲的国家，简化业务流程并提升运营效率。那么最近几个月，澳大利亚的企业开始很流行做一件事情，就是外包它的白领岗位。 把白领岗位的外包给亚洲国家。那么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包括澳大利亚的电信公司啊，澳大利亚国民银行，还有办公零售企业 Officeworks 啊。悉尼大学教授库马尔表示，这一轮外包浪潮和20年前的外包有本质的区别。那以前外包主要是客服、数据、录入等这些基础性的岗位，相当于把企业的就是企业的边缘性的工作外包出去。那现在呢，是外包的是财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这是核心职能，相当于企业的大脑正在全球化，企业的大脑就把核心岗位包出去了，就是这些核心岗位是高薪的岗位。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海伦说，他说亚洲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培养出大量的高学历的专业人才，而且同时亚洲的技术人才供给持续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所以亚洲澳大利亚的企业能够以远远低于澳大利亚本土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外包服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什么？对这些白领岗位的冲击。而且它不仅仅是在本地冲击，不知道美国冲击美国，不是的，这是亚洲冲击澳大利亚。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影响很大。第十二条新闻，财新网报道，6月13号到14号，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湖南六个省出现了暴雨和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陆丰海汕尾的陆丰6月14号全省最高的降雨量有435毫米，受灾情况严重。陆丰市叫甲溪镇大坡村大皮村啊，说这个暴雨连续下了三天，积水有几米深啊，目前他当地这个大皮村的全村有1万多人受困啊，一些家庭只能躲在楼顶上等待救援。当地一名村民说，他自己一家和邻居40多人困在这个3楼，现在的食物只够维持2天时间。当地村民说，村里的堤坝有上百年的历史，年久失修啊，这次暴雨期间堤坝多次出现缺口，洪水涌入村庄，农田房屋被淹，村里上千头牲畜在洪水中死亡。气象部门说，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云南都可能出现持续的暴雨啊。那么汕尾、揭阳会发生内涝，还有他说都已经发生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开。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伊朗6月14号达成初步的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停火60天，并且在6月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副总统万斯将会代表美国出席签字仪式啊。那么这项协议预计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缓解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但是伊朗核计划、高浓缩铀处置啊、制裁解除、被冻结资产释放以及黎巴嫩战线等棘手问题都推迟在后面的谈判。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导下敲定了和美国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员表示，议长加利巴夫啊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会前往日内瓦签署协议。那么根据安排，双方宣布停火之后， 将会有60天展开谈判，寻求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不过伊朗官方同时表示，目前协议仍然处于在审议阶段，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到底是啥？我估计是应该是同意了。那么协议公布之后，市场最先做出反应，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一跌了 5%， 回到了每桶83美元附近。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被伊朗关闭，大量的货轮滞留在波斯湾，油价、运费、保险成本持续上涨。川普表示，他已经授权了美国海军立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会永久免费通行。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不会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可能会对相关的服务收费。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双方对协议的细节还有不同的理解。那么航运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持审慎的态度，多家航运公司说，仅仅有协议的消息不足以恢复正常航运，必须看到明确的安全保障。国际海事组织也说，恢复航道安全运行需要时间。目前波斯湾内还有大量的商船和船员滞留，船只恢复通航还涉及到排雷、安全航线规划、离港顺序以及碰撞风险的现实问题。纽约时报指出，这份框架协议的核心机制就是用60天的停火换取后续的核谈判。美国要去伊朗限制核计划，处理高浓缩铀的库存并接受国际检查，伊朗则要求美国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副总统万斯承认，双方仍然有大量的细节需要解决，包括如何销毁或者处置高浓缩铀的库存。这意味着美伊协议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战争爆发时美国提出来的三个核心目标。川普在三个月前发动伊朗战争的时候说，他要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甚至要推动这个伊朗政权的更替。但是目前达成的协议，首先恢复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其次才是把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谈判。那么以色列成为协议的最大的变数，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美伊谈判，也没有表现出接受协议的意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国家安全部长这个本格维尔也表示，以色列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除非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应该做让步。那么黎巴嫩战线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伊朗和巴基斯坦都说协议涵盖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要停火，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都不是协议的签署方，这就意味着停火是否能够落实，既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约束以色列，也取决于伊朗能否约束真主党。那么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开始陆续披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伊朗的梅尔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的信息，涉及到协议涉及到停火、解除封锁、制裁解冻、制裁减免和以及后续的核谈判。那么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14项条款，美国将会承诺尊重伊朗的主权，不干涉内政，并在30天之内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伊朗安排下重新开放。美国会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允许伊朗重新使用金融资产。在经济方面，伊朗媒体说，美国和盟友将会提出总额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并且在60天谈判内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其中120亿美元要在谈判开始前释放。那么后续谈判将会围绕着核问题，全面解除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部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决议展开谈判。最值得关注的是协议说将会明确把伊朗的导弹计划以及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也就是说伊朗未来的谈判主要是聚焦核问题，不会涉及伊朗在地区影响力和导弹的能力。不过伊朗媒体披露的部分内容目前没有独立的证实，缺乏独立证实，比如说美国承诺3000美元的重建资金，从伊朗周边撤军，包括保证黎巴嫩领土完整，推动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等等，这都没有得到美国官方的确认。但截止目前公开得到确认的就是解除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就已经确认了。从机制上来看，这份协议的本质叫停火换谈判。美国是希望通过解除封锁和经济压力，缓解经济压力，换取伊朗限制核计划。伊朗是希望利用霍姆兹海峡和地区影响力换取制裁减免，经济重建。但是真正协议成败取决于未来60年的谈判。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协议，那现在也是白瞎。这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影响大吗？影响蛮大的，因为实际上这个谈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谈判结果和川普在5月24号双方达成的一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拖了3个多星期吧，今天是15号，上次是5月24号5月24号已经谈好了。24号那就有3个多星期哦。3个多星期，小一个月的时间，拖了一个月的时间，结果还是原来的东西。那中间又拖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为啥。这当然中间就是他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不管内塔尼亚胡的意见了，但是川普不可能不管，为啥？他女婿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川普政府基本上被以色列的游说团体控制着。你看川普跑到中东去那个架势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还没完。以色列肯定不会放弃的，美国的犹太人也不会放弃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题，政府债券存量破100万亿，中国债务危机正在逼近。中国人民银行是6月12号公布了5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报告数据显示今年5月底中国政府债券余额，记住这是债券余额，100.6万亿，多 0.6 ，同比增长 15.1%， 环比增长 1.24%。 那么中国政府的债券余额第一次破了百万亿，这也是中共关注到的新闻，今天很多人在关注这个破百万亿这件事，因为之前中国政府的债务关注度不高，我们一直在报，但是公众没有一个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数据，这个数据现在出来了，就是100万亿。那我们今天就讲讲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不只是讲这个债券的问题，这是债务的问题。他现在这次讲的是债券，中国政府呢过去一年发行了13.2万亿的债券， 差不多平均一个月发行12300亿的债券。中国政府呢每天发行的债券是362亿，一天发行362亿的债券。那么对应的是中国每天创造的 GDP 3835亿。这叫什么？我们用这个发行的债券除以 GDP 啊，发行的债券叫我们叫债务发生率 9.5%。那我们现在就分析一下，这个中国政府的债券余额是 100.6 万亿，其中呢国债 42.99 万亿，地方债 57.61 万亿。地方债当中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叫一般债 17.79 万亿，还有一个叫专项债 39.82 万亿。涨得最快的是什么？国债。国债就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叫国债。国债一个月发了多少？12200亿。那么百万亿债券规模出台之后，中国政府动用了所有的媒体出来洗地。典型的说法就是跟美国比。中国官媒的说法是什么？说法是这个债务这个创新高不等于风险失控。那么以这个去年的 GDP 140万亿为基数， 100.6 万亿它的显性债务啊，它就用了个显性债务啊，其实就是债券啊，对应的负债率是 71%。 然后他说呢，这个数字呢横向对比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还是比较低的，其中举美国例子，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开债务达到39万亿，那么和 GDP 占比是 130%。 如果再叠加各个州的地方债务，那么整体的负债率将近是中国的两倍。那当然中国政府的官媒呢偷换了两个概念，第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和各个州的地方债务是不同的债务主体，就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没有责任，地方政府可以单独破产，联邦政府没有连带责任。中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的债务中央跟地方是一体的，所以不能比，这两个不能比啊。中央政府跟为什么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是一体的？因为中共是大一统啊。大一统是啥？就是一杆子从中央政府一直插到地方政府，就是说中国的总理可以撤掉一个省长的职务，所以他有责任，所以他不是一个分开的债务主体，它是同一个债务主体。这是第一个偷换的概念。第二个偷换的概念，中国政府共负的是债券余额，不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中国政府的债券余额不是中国的债券总额，因为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叫隐形债。什么叫隐形债？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钱，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借的钱由地方政府背书，所以这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啊。总额是多少呢？75万亿。75万亿是疫情前的数据，我们就按照 5% 的年利率来算，这五年地方政府的利息开支达到 18.75 万亿，就是这个隐形债。就算你地方政府还掉一半，你剩下还有10万亿滚存本金，也就是说你还掉了利息的一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85万亿，理解吗？那么加上 100.6 万亿政府债券余额，再加上隐形债85万亿，那么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就超过186万亿。我们且不说中国 GDP 被高估 20% 以上，那么我们就拿140万亿这个去年的 GDP 来计算，中国的债务率也有132%。如果以中国真实的 GDP 100万亿来算，中国的债务率超过了180%。 那比美国政府要高得多。那么如果按照每年这个中国政府的债券 15% 的增长速度来算，那么中国政府债券的余额明年会达到115万亿，今年是100万亿嘛，明年就是115万亿。明年115万亿加上85万亿的隐形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明年的债务总额会突破200万亿。200万亿。200万亿，我就算你这个地方债，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政府准备赖掉60万亿的隐形债，我就算你置换成功没赖，就算你置换成功年息3.5%，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明年总额200万亿的债务总额，一年的利息就是7万亿。大家知道中国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中国广义就所有夯不浪加在一起的财政收入一年是28万亿。28万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一年的利息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1/4。这叫总体可控吗？这显然是失控，对吧？这还不可怕吗？这非常可怕。这不是地方政府某个地方某个省政府的问题。当你总体的支出占到25%的时候，那就会有地方政府它的总体支出占到50%，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借新还旧，那另外一方面利息还不上的要发新债来偿还。那发新债来偿还意味着啥？意味着你这个债务就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我们不说别的，就说政府的债券去年是多少？87.5万亿。去年87.5万亿，今年就破100万亿，说明什么？增长非常的快啊，增长非常快。那么随着中国债务总量迈上新的量级，市场外界对中国政府后续的偿债能力、偿债压力、中国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的讨论持续的升温，所以中国政府基本上在动员所有的宣传力量，在鼓吹所谓的债务整体可控，事实就恰恰相反。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债务存量的规模，你现在到底有多少债务，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取决于什么？财政状况。为什么？因为你财政赤字就是债务，就会变成债务。那么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处于一个准崩溃状态，这种状况呢导致了中国失控，债务失控的危机。我们就拿一季度的财政收支的情况来看，解释给大家听中国为什么讲中国的财政处于准崩溃状态。一季度中国的广义财政收入，就是把一般性财政收支跟政府性基金财政收支放在一起合拢来算，因为中国把这个财政收支呢切成两块，一个叫一般性财政收支，一个叫政府基金，它切成两块，有的时候光拿其中一块来讲这就不准确，实际上要把它合并在一起。其实还有一块啊，企业的资本收益，但它只在年度公布，平时它不公布，那我们就不算。你就把一般性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把它合拢在一起，我们叫它广义财政收支。一季度广义的财政收入6.9万亿，同比下降0.1%，广义的财政支出9.5万亿，同比增长2.7%。财政赤字是多少？25000亿。一季度财政赤字25000亿，同比增长11.15%。财政赤字率，因为你有财政赤字出来，你又有一季度的 GDP 啊，拿它一除得出来财政赤字8.68%。 那这里面说明什么？第一个，财政赤字增长速度超过 10%。 第二个，财政赤字率达到 8.68%。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学当中，8%以上的赤字率属于什么？极高风险。而且你不仅极高风险，你的增长速度一直是 10% 以上，过去五年。所以呢，这就非常关键。一方面你的赤字率这么高，另外一方面你增长速度这么快。还有一个，今年五月份中国社会融资的规模2.03万亿，政府债净融资，政府融资就是政府发债1.22万亿。也就是说，政府发债占到社会融资的 60%。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融资高度依赖政府举债，企业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在去杠杆，就剩下政府举债作为社会融资的主要的力量。麻烦大了吧，中国经济还有啥好下场？你想一下，都这个问题。那好，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券总额是94.9万亿。去年中国政府发债券增长 17.1%， 去年增长 17.1%。 前年2024年是增长 14%。 但是我们看一下十年前2015年，2015年中国政府的债券规模是多少？26万亿。26万亿一下子涨到了破100万亿。中国政府债券十年间增长了 3.65 倍。这意味着什么？你从26万亿增加到 94.9万亿，就2025年、今年是破百万亿，去年是 94.9 万亿。你拿这两个数一算，复合增长率达到 13.8%， 就是平均每年涨是 13.8%。但是同期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就 6%。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债券的增长速度是名义 GDP 增长速度的 1.7到2倍。你按照最保守的情景预测，中国政府未来持续你要按照 3.8% 的速度增长，再过今年是2026年，2030年再过四年，中国政府的债券会到多少？181万亿。债券规模是181万亿。今年刚刚破万亿，百万亿啊，今年刚破。2030年变成181万亿。你再加上政府的隐形债85万亿。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2030年达到266万亿。2035年再过五年346万亿。你还没算上什么你还不上利息再发的债都不算，只按着 13.8 的比例增长。346万亿，你再加上85万亿的隐形债，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到2035年，其他的因素我按照最保守的数据，431万亿。所以你从这些结果看看，我认为到2030年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应对它的债务了。为啥？因为你一年的利息就有10万亿。一年的利息就10万亿。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刚性的，所以中国政府它的，我们说这个债务危机已经逼近了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还有三四年的时间，中国政府一年的利息会上升到10万亿。很多人讲啊，不管那发行债务解决，那就人民币就崩溃呗，理解吗？不要讨论这个，我们内债不是债的问题，内债是债，你说你不承认它是债，你最后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明白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刚性的维持低利率根本没有选择空间。 啊，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府会刚性的维持低利率，甚至可能会比现在还要低。那人民币的汇率能不能撑得住，取决于外管局、外汇管理局能不能堵住资金外逃。如果资金外逃堵不住，那资产价格就会崩溃，就是房地产会继续崩溃。房地产价格崩溃，人民币汇率也会崩溃，就是这两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看的中国政府现在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管经济的增长的情况，他们现在就到处这个到处都是窟窿，就你现在看他忙的在堵窟窿了，经济增长管不过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关键今天超准时赞一下，抱歉我们还是迟到了，抱歉啊。星期一很难不迟到，因为星期一因为新闻太多。我们其实我们编辑部大概有三分之一稿子留稿，就是稿子做完之后发现超过了。那可不可以一开始就不做那么多呢？可以，但是一开始不做那么多，其实很多都是后面不断的添加进去的，所以这是跟运作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是人员不大够啊，人员多一点我们就可以从容一点啊。观点很多，普通老百姓对债务数字没概念，只觉得是个数字。就像前天我跟我爸说，目前中国的社融规模已经500多万亿，这是个相当恐怖的数据。我爸听了说，国家这么大，几百万亿不是很正常吗？后来我给他具象化这一个数字，我说一个15米的火车车厢全装人民币可以装大概50亿，如果用这种车厢来装这些债务，要10000节车厢，连起来1500公里啊，1500公里，比整个的京沪铁路都长。我爸瞬间就不和我杠了。那是，中国政府还有三年时间，就是我们讲的危机变成他应付不了，3年之后，我认为他就应付不了。有人经常讲啊，这个内债不是债没关系，发债直接偷偷的印钞，那就是不是印人民银行要印的，就不是几千亿几万亿的问题了。如果你真的要让人民银行去解决这个政府债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要几十万亿10万亿以上，人民银行要向财政部提供10万亿以上的资金才有意义。那你想，人民银行要是发行了10万亿的货币给财政部去还债，人民币得崩成啥样，你说。因为它是基础货币，1:6，我就算现在流动慢一点，1:5，10万亿变成50万亿啊，那人民币就变成废纸，整个金融系统就要崩溃。所以这件事情不要讨论，讨论都没意义啊。最近上网看到很多关于是否提前退休的讨论，我认为不延迟退休给年轻人机会会更好。啥意思？不延迟退休给年轻人有啥机会？那些说延迟退休多领退休金的大多是政府公务员事业编制的岗位，他们说在岗不那么累，多干几年多领钱，可是正是政务部门需要新鲜血液。啥意思？什么鬼？提前退休，你现在不是已经延迟退休了吗？你怎么提前退休？提前退休你拿不到退休金啊，理解吗？啊，你要拿到退休金，第一个你的时间要20年， 你要交退休交这个社保交20年，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到年龄到工龄你才能退休，你说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没得能让你那么便宜的啊。啊，观点，这个年代讲实力，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构想梦想都不会成真。谈到统一，郑丽文强调台湾因为割让给日本，两岸分治很久，需要时间融合。但是台湾割让给日本只有50年，香港给割让给英国155年。香港有因为分治而更久得到更较长的调适期吗？50年不变，结果20年就变掉了。如果郑丽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中共会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完成渗透，并且以互访的方式，军舰航母访问停靠台湾成为常态，不论郑有没有连任的机会，那个时候就是中共拿下台湾的时候。拿不下台湾不可能这件事情啊！而且用拿下这个词儿，你有点自大了。请问王老师说的债务问题和我们普通人有影响吗？我不太明白。当然有影响，怎么会没影响？就是低利率啊，啊，低利率啊，怎么会没影响啊？人民币要是崩溃，你怎么会没影响？当然有影响。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穷，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穷的呀。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故事，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穷。观点，最近美国领事馆连发2条公告，提醒美国新移民不要使用中国护照回中国，一旦出事美国政府对你无法提供帮助。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看不懂什么意思，我来当翻译，就是告诉你不要当两面人，偷偷摸摸的保留中国护照回中国，否则因为税务或者言论被中国扣留或者实施边控，那个时候就不要喊什么美国公民，中国政府只要拿出你出入境的记录，非常漂亮的中国护照截图，就可以证明你是个中国人，收拾你就是中国内政，他国无权干涉。说得非常对。嗯，很多人保留中国护照，当然你如果你要保留中国护照，你实际上你违反了中国国籍法。理论上国籍上呢，他不要你呢，他就说你没有中国国籍，你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要收拾你呢，他就拿着你的护照说你是中国国籍，理解吗？中共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你要承担后果啊！你要获得美国政府的保护，你就要用美国护照，你不用美国护照，你拿中国护照去，理论上来说你自雇护照中国政府就可以拿捏你啊，就这意思，很简单啊。请问中国国内矿煤矿产业还有发展前景吗？煤矿产业发展前景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有个矿吗？矿，中国煤炭仍然是中国主要的燃料，所以中国对煤炭的需求过去20年都没有减少过。虽然你可以看到中国能所谓的新能源在发展，中国的还进口了很多的石油，但是煤炭仍然是中国最便宜数量最多的能源产品，理解吗？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前景是啥意思，我没有看到它没有需求，它仍然是有需求的啊。中国很多的发电厂都是煤电厂，都是烧煤的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产业的情况，我答不了你，但是我可以提供你一个背景。观点，人民币所谓的升值是中共操控的结果，代价就是出口，专制制度都是政治第一的国家，它的通病是国家所有的一切都随时可以统治，成为统治工具，随时什么时候都是可以代价，随时什么都可以是代价，出口也不例外。 OK OK， 好好吗？还有吗？来，再来，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就先是这样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